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弟兄姊妹好，我是殷言，今天已经来到第13课了，课程已经过了一半，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大家对基督教教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呢？我们祈求神帮助，让讲的和听的都有同样的得着益处。我们先祷告。建立教会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系统学习圣经的地方，也让我们尝试应用圣经。神啊，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能教导别人的人，让神的教会能建立的稳固，在地上持守传扬神的道。我们把往后的课程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带领，奉主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课程设计的课题。之前我们已经讲了一些重要的与教学有关的定律，现在我们继续讲课程设计的重要的原则。课程是跑道，要以圣经为根基，课程既是引导学习者的桥梁。那设计有什么原则呢？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教师往往需要做很多的决定。以下呢，是教师在设计之前要考虑的清单。第一，叫什么？课程只是一个起点，课程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的，所以必须要集中在主要的教学重点上，要把这些重点和学生的生活体验联系起来。第二，学什么？设计的时候呢，必须要谨记学习的目标。目标就是教师期望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能够得到的东西。所以呢，目标必须要清晰，能够给学生具体的、明确的行动指引，并且能够帮助以后做检讨的。第三，要有什么学习的活动？多样化的学习的活动可以让学习者更投入，教学活动能够引发不同程度的兴趣和能力，所以呢，应该经常的有新的教学的活动。另外还要考虑的是有那些教学的资源，要小心选取资源，资源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应该只包括了发巧的方式，也应该包含着让学生投入的学习方法。还要考虑的是应该用什么的策略，要让学生有兴趣、有目标的学习，就需要小心定策略。策略最少应该包含的五个元素，就是开始、介绍、探讨、创意和结束。另外呢，还要考虑课室应该要怎么样布置，布置和装饰应该尽量与教授的课程配合的，容许学生随时的随意的活动，让他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资料。还有要考虑的就是要问什么问题了，这是教学上重要的还是必须要有的活动。 所以呢，应该先计划一些关键的问题。那问题最少应该包括了三个层面，就是资料性的，例如是时、地、人，还有是分析性的，例如是原因，是为何那些问题。第三个层面呢，是个人性的，就是对事情的感受啊、回应等等，就属于个人性的问题了。还有呢，就是要考虑的有什么指导，学习活动成功不成功，建基于教师给学生的指导，学生的参与是由教师指导带领，指导应该要按部就班和清楚的。最后一个设计的原则就是怎样回应学生，学生是需要老师的回应的，老师给学生鼓励能够帮助他们更积极的参与。我们刚才讲的是设计课程要考虑的原则，现在呢，我们在讲的是课程的重点，我们有几个方面也是要考虑的。首先必须要考虑课程的主题，我们可以参考课程大纲和课次的编排，从中找到教学的重点。除此以外呢，节期、本地的或者是世界的时事、学生需要和兴趣等等，都可以帮助教师找到适合的主题。另外还要选出课程的重点，很多老师都有错觉，以为必须要把课程内容全部都讲完，但实践却是不足的。教师其实要积极的拟定课程，选择几个主要概念作为一课或者是多几课的教学重点，并且将重要的概念清楚的和有意义的介绍给学生，让他们明白和应用所学的。若要很精略的教完几十个概念，还要记挂着课堂里面时间不足，学生听完了又感到混乱糊涂，那不如深入的教好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得实际。另外呢，还要小心选择主要的概念，概念是由个别事物综合而成的一个形象，通常呢是来自个人的经验，往往他的经验与体验都会影响他的概念的。教导的时候要面对着一群经验与概念不相同的人，要把概念讲清楚是不容易的。例如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想象神是一位牧者一点也不困难，可是对现代的城市人，从来没见过牧羊的孩童，要他想象牧人的概念就有困难了。所以教师要将所教的概念跟学生的经验拉上关系，学生就比较容易领会。要知道概念越抽象，教导的时间就越困难，所以要找出教师与学生共同的起步点，利用他们能理解的经验来建立不同的概念。教师从学生能体验的概念开始，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比较相关的事物，便能够加快学习的速度和增强记忆。讲完了原则和重点，在设计课程的时候要想怎么选定教学的策略。什么是教学的策略呢？教会的教导工作有与正规教育的共同点，大家都需要有系统和计划设计教学的活动， 让学生有效的学习主题概念。这个配合学习重点，精要而有效的编排教学活动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教学策略。这是作为圣经教师需要好好的学习的。教学策略有两个主要的模式，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特色是先宽后窄的，教师有计划的设计教学的活动，先让学习者开放的观察、实验和参与其中，然后呢，由教师引导，指示学习的焦点，并且提供学习的途径，让他们可以深入的研究，最后总结所学习的。举例，矿力团契要办亲子的专题，导师以辩论会活动进行，让夫妻们分成正反两组，讨论赢在起跑线的孩子要从小学学习多样的兴趣。辩论以后呢，导师可以引导组员讨论什么对成长中的孩子最重要的。最后查经找到圣经里面对教养孩子的要求及正确的态度，这是用先开阔了观察，然后再收窄学习的范围，找到问题的焦点，最后总结所学习的。除了归纳法，另外一个模式是演绎法，倒过来是先窄后宽。教师应该先集中教导要学习的重要概念，然后要经验引证，再做出实质生活的应用。例如在主日学与高小班孩子读沙该的故事，教师可以先检视沙该故事的内容，再讲社会中有一些接读的真实过案，说明悔改这个概念的特色，然后呢，让孩子写下生命中计划要让耶稣改变的两个坏习惯，给他们提出忌讳，并大家代祷，这就是演绎法了。两种模式其实没有优劣之分的，只要教师不是有开始都末了都采用单一的讲授方法，如果时间许可，应该先宽后窄，或者是先窄后宽都可以。因为无论单讲授，学生少参与，或者是只有参与却没有归纳所学的，果效都很低，很快他们就会失去了学习的方向和兴趣的。
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为中心，建立合乎真理的基督教教育，为信徒提供全人栽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关于教学活动、课程设计都有开始、发展和总结。圣经教师可以利用不同的活动来开始、发展、总结一个交节。开始课堂呢，是上课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整个小时中一项最重要的活动。短的可以一分钟，长的可以十分钟。例如老师讲一个故事，或读一段经文，然后发问，又或者教师与学生就一个题目自由地提出意见等等，都可以用来开始课堂的。用教学活动介绍主题，在学生参与有目的的学习以前呢，能够向他们介绍有关这一节的课堂 的基本资料，对他们投入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例如，让学生看一套短片，或者是聆听一个故事，甚至让学生在外面旅行观察，也是一个介绍主题的一个教学活动。另外呢，用活动来探索主题，学生能够个别或者是在小组里面探索当天课堂的主题的时候，他们就更有动力学习。举个例子，让学生为一个故事撰写剧本，或者是请学生访问并记录访问的内容，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教学的方法。另外呢，教学活动应该是有创意的回应的。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以一种或者是多种创意的方式回应所学的东西，他们就能够有意义的来表达自己，学习动机也就增强了。例如提供话剧活动，让他们有角色的扮演，或者是默剧也可以，又或者设计活动，让他们来帮忙做模型地图等等。还有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开始有主题的，最后当然有总结的，要用活动总结课堂。每课呢都需要有恰当的总结，让学生能够重温当天所学到的，而且呢对所学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例如让学生分享他们的作品，或者由老师做出总结都是可以的。虽然呢五个部分都有逻辑性的排列的用意，可是仍然可以有不同的组合的。例如介绍和探索活动可以同时进行的，探索与回应活动也是可以一起推行的。因此各个部分都可以运用不同的教学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就是评估的标准。评估的标准我们有十个。首先我们先讲的，我们要评估主题是不是集中在主要的概念上。设计最重要的是决定在一节里面传达有几个概念呢？主要的概念应该互相的连接，并且跟学生的生活相联系的。第二，主题和目标是不是适合学生的年龄呢？希望学生得成更复杂的目标以前，需要肯定他们能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比较年长的学生可以运用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和符号，但年幼的仍然在具体思考期的，所以呢这些都不适合他们的。第三，要评估的是主题和目标是不是有关联了。目标与主题反应是关联的，但有时候是他们是不配合的，这个就不是太好了。第四，什么类型的教学活动？要检视已经设计的教学活动和资源，看一看其中的学习活动是不是分配的恰当。要是太偏重某一些活动，教案就有偏差了。在一节课里面需要融合不同的类型的教学活动。第五，学生做什么选择？每个学生呢都有机会做多个选择的，他们才会更投入。例如请学生决定读哪一本书呢， 或者用什么颜色来表示某一种感觉呢？这些都是邀请学生有机会一起参与做选择的机会的。另外还要评估是不是设计多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和资源。一个只有一项活动的课堂是很沉闷的，学生有不同的能力、兴趣和需要，因此教师一定要设计多类型的活动，预备多种资源给不同的学生使用。学生需要改变课堂的节奏，他们需要由一个活动进到另外一个活动，以维持高度的学习动机。学生是不是有机会尝试新的活动？教师需要定时介绍一些新活动和资源给学生，让他们在探索和创作时使用的，而且也给他们充足的时间练习和试验，让他们能够成功进行新的活动。第九，有没有利用教师布置帮助教学？教学的场地和其中的摆设都有帮助教学和达成目标的。学生到达之前应该先看好课室摆设是不是测合那一堂课的需要。第十个要评估的标准就是活动需要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最完善的课程也是徒然的。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要做的，也可以让课程灵活调动进度，做出配合，这样才是适合的课程的内容。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教会必须发展本色化的基督教教育。我们要如何设计配合教会需要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呢？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今天呢，不少教会都没有自己编写教材的。我们看见外面呢，不少出版社都出版了多样化的现成的材料，有同一课程的，也有分级课程的。教育与课程是离不开的关系，因此能选择合适的教材是相当重要的基督教教育的。基督教教育最基础最根本的内容当然是圣经啊，所以教材不单单要符合圣经真理，也要适合教育原则和教会的需求的。所以呢，不可能单靠教师个人的喜好来选择课程，需要有一些客观的条件的。那我们要选择课程的原则是什么呢？课程是不是以圣经为基本的内容？是不是按着正义解释圣经呢？这个我想每一位教师或者是选择教材的人都同意这个最基本的元素的。第二，课程是不是符合教会的信仰、制度、传承和需要呢？每个教会都有它的特色和传统的，所选的课程是不是合适使用的呢？有没有与教会的立场有对立的呢？或者是教会有一些传统是对某一些历练 比较抗拒的，那在选择课程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课程的内容和教学的方法是不是适合学生的成长与生活经验与压力呢？是不是已经超过学生能够承担的呢？第四个，课程是不是顾及学生与家庭、学校、社区和世界的关系呢？我们说，信徒不是深山里面生活的，要学懂与神、与人、与社会建立健康的关系。那课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第五，教材的内容的分配及配套是不是恰当的呢？教室指引部分是不是有清楚的教学目标？有没有提供简单重要的教案？有没有讨论的问题？有没有辅助的教材？课程有没有学生参与的部分，好像是作业、回应活动、手工等等，这一些都是我们考虑课程的内容的分配和配套是不是恰当的，我们要想的一些重要的元素。第六，课程制作是不是在水平之上呢？当然呢，另外还要考虑的就是价钱是不是教会能够经济能够负担的呢？举个例子，有一些大型的课程的系列要付款买配套的物品，这并不是一般的小教会小聚会点能够负担的。这个呢，在选择课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部分。这两课的内容让我们明白基督教教育与课程的关系，也明白选择设计教材并不是一件简单随便的事情，必须要按着原则，有系统，有计划，不是一个人在书店里面晃一下就能够做出的决定，要经过仔细的审核不同的教材加以比较分析，才能决定是哪一类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连续讲了课程设计的一跟二，看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设计课程里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再见。
心中的太阳是我永远的引导，是我的光芒，我要每一分每一秒远离所有黑暗，快步奔跑在你光明道路上我要深深的深深的记住你每句话，藏在我的心底刻在我的心上，教我这一生能够像耶稣一样，将父神荣耀传遍在地球的角落上。主耶稣，你的话是我心中的太阳，是我永远的引导，是我的光芒，我要每一分每一秒远离所有黑暗，快步奔跑在你光明道路上我要深深的深深的记住你每句话，藏在我的心底刻在我的心上，让我这一生能够像耶稣一样，将父神荣耀传遍在地球的角落上。